这两天啊，我们的伟大领袖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政府呢，颁布了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读完这份30多页的文档，如果你觉得这仅仅是那个男人歇斯底里的退群宣言，或者是美国准备回家种田的孤立主义复辟，你可能正在犯下一个致命的认知错误。把那些关于背叛盟友和放弃责任的道德愤怒先收一收，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是大国博弈的牌桌上，道德是给观众看的，利益才是给玩家算的。这份文件根本不是一份辞职信，恰恰相反，它是一份冷酷到极点的帝国资产负债表重组方案。它上面写的每一个字，翻译成博弈论的语言，都是在说，为了在未来那场决定生死的赌局中活下来，我必须砍掉所有亏损的业务，变卖所有不赚钱的资产，然后呢，把剩下的每一枚筹码全部压在我的核心堡垒上。这是一个关于战略收缩、坚壁清野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如何从世界警察转化为西半球武装地主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透过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份文档。首先，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美国必须变？是因为白宫换了主人吗？不，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政客只是时代的冲浪者，海浪的走向是由海底的板块运动所决定的。请看这张图啊，这就是海底的板块运动。根据 IMF 的数据 ,G7 集团，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西方老钱俱乐部，在全球经济，也就是购买力评价中的占比，已经从冷战结束的半壁江山跌落到今天的 28%。而大洋彼岸的亚太地区，这个被美国视为是最大挑战者的策源地，其体量已经逼近全球的一半，达到 46%, 仅中国一家，其实体产业的产出就已经超过了美德日的总和。这就是经济学家索维尔所说的硬约束。不论谁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都必须面临这个物理定律般的现实。你不可能用全球 28% 的经济基础去强行维持一个 100% 覆盖全球的单极霸权。过去30年，美国犯了一个典型的过度扩张错误，他像一个贪婪投资者，在每一块地皮上都插了旗，在乌克兰，在加沙，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国债的飙升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是战略资源的彻底透支。所以呢，这份 NSS 2025文件的底色不是狂妄，而是恐惧，是对资源枯竭的恐惧。他必须止损，他必须承认啊，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同时打赢两场代理人战争，更别提直接的大国对抗。那么止损的方案是什么呢？这里呢，我们就要引入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视角。如果他读了这份报告，他大概会冷笑一声，我早就警告过你们。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核心非常简单，在这个没有世界政府的丛林里，大国的最高目标不是统治世界，那会累死，而是成为你所在区域的唯一霸主。这份2025战略正是这一理论教科书级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看文件中对于各个地区的排序啊，这非常有意思。它不再是按照价值观亲疏来排序，而是按照资产质量来排序。第一呢，弃子是欧洲和中东。文件中明确提到啊，要从这些地区转移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在华盛顿的算盘里啊，这些都是负资产。欧洲一个被高福利和低增长困住的老人院，消耗着美国的安保资源，却无法在遏制亚洲大国的同时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中东随着美国成为能源进出口国，那里已经不再是命门，而是累赘。所以美国说，你们自己玩去吧。第二，核心西半球。文件里头赤裸裸写的，美国必须在西半球拥有卓越地位。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把防线从欧亚大陆收缩回美洲大陆，它要建立一个西半球堡垒。这听起来像是防守，不，这其实是为了进攻。因为只有当你的后院绝对安全，只有当你能够把加拿大的矿、墨西哥的工厂、巴西的粮食全都锁死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你才有资格去打那场未来的决战。为了实现这个堡垒计划，美国寄出了一个200年前的幽灵，并且给它装上了核动力引擎。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新概念——唐罗主义啊，即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在 NSS 文件的第15页，白纸黑字的写着，我们将重申并且执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这究竟什么意思呢？对于拉美国家来说，这句话可能读起来会让你们脊背发凉啊。传统的门罗主义说，欧洲列强别来美洲殖民，这听起来是大哥保护小弟，但是唐罗主义说的是，中国、俄罗斯、伊朗，甚至任何非美资本，通通不许染指。文件里呢，用了两个极具军事色彩的词来概括对于拉美的策略，征召 enlist 和扩张 expand。这很有意思啊！如果是为了和平和贸易，为什么要用征召呢？因为在美国的棋盘上，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不再是主权的邻国，他们被重新定义成战略资源库。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了，这是地缘经济的圈地运动。美国意识到啊，如果真的要和东方大国脱钩，他自己的工业体系是撑不住的，他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他需要锂矿、铜矿、稀土，去哪里找呢？亚洲太远，太不安全，非洲太乱，只有拉美。所以呢，文件明确的提出啊，要阻止非半球竞争者。那肯定就是指的是中国了，拥有关键资产。这意味着，如果是智利的锂矿、秘鲁的铜，你想卖给谁，以后可能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而是由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来决定。这叫去道德化的极致。在生存博弈面前啊，主权对于小国来说是一个可以被牺牲的变量。 讲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既然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最大生存威胁，既然他要那么激进的整合西半球，为什么不现在就直接开战呢？为什么文件里头还要提到和俄罗斯缓和？为什么特朗普还在谈要通过电话来解决问题呢？这里呢，我们就要引用 Ben Norton 提到一个极具爆炸性的细节啊，兵棋推演 War Games。在华盛顿的闭门会议里啊，五角大楼和顶级智库进行了无数次针对台海冲突的推演，结果非常尴尬。在大多数剧本里，美国要么输，要么面临所谓的惨胜。为什么呢？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区域阻止能力增强了，更因为一个让鹰派夜不能寐的事实，美国的战争机器是建立在对手的供应链之上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你想要遏制对手，但你造导弹用的稀土磁铁是中国提炼的，你造舰船的龙门吊是中国生产，甚至你的抗生素原料药都握在别人手里。所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意图不等于结果。你可以说你想打赢，但你的后勤系统决定了你打不赢。所以呢，看懂了这一点，你就看懂了 NSS 2025那个隐秘的暂停键。它之所以要和俄罗斯缓和，不是因为通俄，而是因为它无法同时打两场战争。它之所以要强调再工业化和近岸外包啊，不是为了给铁锈带的工人找好工作，那只是好听的借口，而是要把军工供应链从中国手里抢回来，搬到墨西哥，搬回北美。美国现在所有的退让和收缩呢，本质上都是在买时间。它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时间，在西半球重新建一套去中国化的战时工业体系。在那个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呢，他绝对不敢轻易摊牌啊。这就是这份文件最冷酷的底色，它不是和平鸽的橄榄枝，它是角斗士在磨刀期间挂出的免战牌。但问题是，建立的这个堡垒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这个世界会给美国留出足够多的时间吗？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一套吸血鬼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将如何重塑全球财富的流向。现在呢，让我们来拆解这份文件中最迷人也最具欺骗性的概念啊，再工业化和近岸外包 Nearshoring。 当你听到把制造业带回来，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这是为了给俄亥俄州的工人找饭碗。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低估资本的智商了，也太高估政客的良心了。托马斯·索威尔早就教导过我们，永远不要听政客宣称的意图，要看政策背后的激励机制。在每小时28刀的美国工资和严苛的环保法规下，让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违反了最基本的经济引力定律。那么 NSS 文件中所谓的供应链安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去风险化的搬家。美国要的不是昂贵的美国制造，而是美国控制。在五角大楼的规划里，最完美的工厂长什么样？答案是建在墨西哥。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接近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却在美国海军的射程之内，在美国铁路网的覆盖之下。这意味着暂时不需要担心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也不用担心太平洋航线被切断。所以呢，这是一场精心的偷梁换柱，以就业为名使军事后勤重组之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股市在欢呼，而铁锈带复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真正的红利留下了那些能在墨西哥边境开设新工厂的跨国巨头。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到美国南边的邻居们，你会发现这种重组更加赤裸。NSS 文件第16页用了两个极具军事色彩词，征召 enlist 和扩张 expand， 并且宣称呀，要成为该地区的首选合作伙伴。翻译成博弈论的语言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允许你有第二选择。现在拉美国家面临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左边呢是中国带来的一带一路，真金白银买你的矿，而且不干涉内政；右边呢是美国带来的唐罗主义，各种安全审查，要求你切断与中国的联系。按照理性的市场逻辑，你会选谁呢？当然谁给的多选谁了。但美国现在摊牌了，文件里都写着，我们将通过各种手段阻断他们与竞争者合作。要注意这个词啊，各种手段。在拉美历史上，这个词通常意味着 CIA 策划的政变、金融制裁，甚至是直接的反卡特尔的军事行动。这就是美国给拉美设定的新规则，要么做美国的资源库，要么做美国的敌人。所谓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一份排他性的效忠契约。为什么美国对于拉美的控制欲突然变得如此疯狂呢？因为时代的底层逻辑变了。20世纪的霸权建立在石油之上，所以呢，美国必须要盯着中东。但21世纪的霸权建立在算力和电池之上。看你的手机，看看天上的无人机，看看电动汽车，这一切的核心呢，不再是那黑色的石油，而是白色的锂，灰色的镍。而在上帝掷骰子游戏中呢，这些东西偏偏大量集中在南美洲。NSS 文件中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它明确指示美国情报界去识别西半球的战略资源。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啊 ，CIA 的任务不再只是抓恐怖分子了，现在 KPI 是帮美国科技公司找矿。米尔斯海默会告诉你啊，这不是贪婪，这是生存。如果中国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稀有金属的加工能力，那么不论美国设计出多么先进的导弹，只要中国断供稀有金属原料，那么美国的兵工厂就会停摆。所以呢，所谓的西半球堡垒啊，其物理基础就是元素周期表的垄断权。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怀璧其罪，家里有矿，在和平年代是财富，在大国竞争年代就是怀里揣着炸弹。讲完了后院呢，我们再来看看那个被视为是文明灯塔的欧洲啊。在这份报告里呢，欧洲盟友的地位进行了一次史诗级的降级。过去呢，美国对欧洲说啊，我保护你是为了对抗苏联。现在呢，这份文件实际来说啊，我不再免费保护你了，除非你付钱并且买我的东西。文件里都提到，欧洲要承担主要的防御责任，并且呢，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 5%。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削减福利，购买美国的 F-35。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能源。切断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后啊，欧洲工业被迫依赖美国昂贵的液化天然气，这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美国制造地缘紧张，欧洲能源成本飙升，欧洲制造业，比如说德国化工巨头，为了生存被迫搬到美国。 NSS 文件中提到了再工业化，其中一部分血液呢正是从欧洲吸来的。如果你是欧洲人啊，读到这份报告应该会感到透骨的寒意。美国不再是那一个慷慨的马歇尔计划实施者，它变成了一个精明的保护费征收者。盟友不，在资产负债表上那叫优质客户。最后呢，为了支撑这个庞大的堡垒和吸血计划，美国必须在外交上走出一招险棋，这也就是 NSS 文件中最反直觉也最令自由派精英抓狂的一点，对俄罗斯的再定义。
就在主流媒体把普京描绘成伏地魔的时候，这份 NSS 2025却悄悄写下了一句惊雷，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入门第一课，谁是老二谁就是敌人。在米尔斯海默眼里，现在俄罗斯只是一个衰退的地区大国，它不仅不是美国的生存威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把它推向中国，那才是美国的噩梦。现在局面是中俄背靠背，让美国腹背受敌，所以呢，美国现在策略是基辛格的反向操作。50年前尼克松访华是为了联中抗苏，现在呢，美国想要缓和和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喜欢莫斯科，而是因为如果不拆散中俄组合，美国根本没有什么胜算。这也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急于从乌克兰脱身。在这份战略蓝图里，乌克兰的牺牲、欧洲的恐惧都只是大国博弈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唯一的同级别对手中国，次要矛盾必须让路，次要敌人可以握手。这就是无情的地缘物理学，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平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NSS 2025向美国人民承诺的能源主导、再工业化和绝对安全，这听起来很热血对吧？但是如果你学过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基础经济学，你就会在这里按下暂停键，问下那个令人讨厌的问题，代价是什么？ At what cost？ 过去40年，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够享受低通胀的繁荣，秘密只有一个，极致的效率。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群和熟练工人，把全球商品的生产成本压到了地板上，这是一种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模型。但现在 NSS 文件的核心逻辑就是，为了不想让中国卡脖子，我们要人为的炸毁这座效率大桥。美国决定把供应链强行搬到成本更高的地区，甚至搬回工会强势、法规严苛的美国本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安全是昂贵的，效率才是廉价的。当你为了地缘政治的安全感选择用两倍甚至三倍的成本在德克萨斯生产电池时，这些额外的成本不会凭空消失，它会像幽灵一样转化成你超市小票上的数字，转化成你房贷的利率，转化成你养老金的缩水。所以呢，这份战略文件没告诉你的是，通胀将不是暂时的过客，它将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房客。未来的物价上涨本质上是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地位，强制向全体国民以及所有使用美元的人征收一笔帝国保险费，你没得选，只能支付。如果说通胀只是钱的问题，那么地缘政治的二阶后果是命的问题。米尔斯海默的悲剧理论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为了寻求绝对的安全，大国往往会制造出他最想避免的战争。NSS 2025的核心逻辑是封锁拉美资源，切断技术供应，让中国窒息。这就好比把一个巨人关进房间里，然后一点点抽干空气。华盛顿的算盘是对手会因为缺氧而瘫痪，从而无力挑战美国。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博弈论和历史，尤其是1941年的历史，会告诉我们另一种可能。当你把一个大国逼到墙角，切断它维持生存的核心资源，当年是石油，现在是芯片和矿产，你往往不是在制止战争，你是在逼迫对手提前动手，因为对他来说，等待就是慢性死亡，而突围至少还有一线生机。这就是安全困境。美国的防御性堡垒在中国眼中就是赤裸裸的进攻性绞索。这份旨在威慑冲突的文件很可能正在成为加速冲突的催化剂，它让双方都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把世界推向一个谁都不敢先眨眼的危险临界点。面对通胀的收割和战争的阴云，如何保证国内民众不造反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份严肃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要花大篇幅去骂多元化 DEI， 去讨论觉醒文化 woke culture， 去渲染变性人厕所的问题。 Ben Norton 提供了一个极其犀利的阶级分析视角，这就是给大众准备的红布。当斗牛士挥舞着红布时，公牛就看不见那把刺向他的剑了。这份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计划，他要削减民生福利去补贴昂贵的本土军工复合体，他要推高物价去保卫跨国资本的海外矿山。如果把真相告诉红脖子蓝领，嘿，你要变穷了，以便让埃克森美孚在圭纳亚更安全，没有人会答应，大家会造反。但如果你告诉他们，嘿，看那边，那些激进的左派正在毁掉你的家庭，那些移民正在抢你的工作，瞬间阶级矛盾就转化成了文化愤怒。文化战是权贵阶层为了掩盖军工吸血而释放的烟雾弹，只有底层人民忙着在社交媒体上互掐，就没有人会查五角大楼那几万亿美元的烂账。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内部控制术。所以当我们合上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个我们熟悉的建立在开放、贸易、互联互通之上的雅典式帝国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斯巴达式的堡垒。在这个新世界，效率让位于安全，你的生活成本会变高，可选商品会变少，因为安全是有溢价的，市场让位于指令，你能买什么，能卖给谁，将越来越多的由国家安全来决定，而不是由价格来决定。 全球让位于阵营，世界将被撕裂于互不兼容的生态系统，所谓的地球村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美国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他试图通过自我封闭和强力整合来逆转霸权的衰落，这是一场豪赌，赌注不仅仅是美元的地位，更是未来30年世界和平。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能从这份战略中看到什么呢？首先呢，要戒掉情绪，只看流向，别对新闻里的正义所感动，也别被反觉醒的口号给煽动，那是给观众看的。你要盯着资金流向，盯着航母部署，哪里有产能建设，哪里有资源锁定，哪里就是下一个风暴眼。第二，要放弃低通胀的幻想，逆全球化的代价是昂贵的。一个以备战为底层逻辑的周期里，当国家把效率牺牲给安全时，你需要建立自己的个人防线。第三是理解不确定性，美国这份战略充满了逻辑上的豪赌，它假设拉美会顺从，假设俄罗斯会背刺中国，假设美国工业能够奇迹复活，任何一个假设的崩塌都会引发连锁反应，我们正处在一个多重均衡的混沌系统边缘，这不再是那个确定的历史终结时代，这不仅是帝国的重组，更是历史的重启。